我们来到第八篇信息，这次训练的最后一篇，讲到传扬国度的福音，并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今天早上不是要眺望你们出去传福音，我相信我们都已经有这样的负担，愿主继续使我们焚烧，有福音的负担，能传国度的福音。当然在马太福音这样的话，当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那时末期就要来到，所以这样的表征就是主要回来的征兆，不仅仅是我们所知道的以色列的复国，是耶路撒冷的恢复，甚至最终圣殿的重建等等，这必定是与我们所关切的，就是传扬这国度的福音，传遍天下。因为这福音，这国度的福音，事实上讲到国度这件事，国度的真理，国度的实际，或是活在国度的实际里，是非常被人或误失，或者不在意，或者失落，或者误会的，被大部分的基督徒所忽略了。我们靠着主主宰的怜悯，在这份时代的执事下，事实上我们得着了这一切。我并不夸张，如果你回溯在这一份执事，特别是李弟兄的这一份执事里面讲到国度的这一条线，你就会同意，在他这些年间在美国西方尽职的这段时间，他的执事里大大的很有力的说到国度这件事。你们必须知道，李长寿弟兄是站在有些伟大的教师肩膀上，他在中国的时候，他在进到主的恢复之前，他就在牛顿派之下，他学得了许多圣经的教训，关于表征、预言、预表等等，这些是弟兄会他们很深入这些事，所以他对于国度有基本真理的认识。随后他与尼托森弟兄有了联系，尼弟兄事实上是更特定，也更多的从一些教师得着关于国度的真理，是从英国的弟兄会那里，像潘汤、郭维德等等。郭维德、潘汤是何寿恩教士的指导者，他 给尼托森弟兄很大的帮助，所以更进一步的真理，说到国度的真理，使让尼弟兄也得着了。但是弟兄们，我要说我自己在洛杉矶，从60年代末期，然后到70年代那段时间，或者说到70年代初期那段时间，李弟兄说到国度这件事，在一次的特会或训练里，在洛杉矶的特会训练里，就是洛杉矶国际会议中心的特会，在那里，今天国度厚厚的这一套书里面，我非常推荐，高度推荐你们去进入，那里有许多信息，对我来说，那就像是一本终极的对于这重大主题，就是国度这个主题的一个终极的书，他的终极的研究，李弟兄在其中的解释，对国度的解释和他所说的话是这样，这些在这几天我们都在信息里说到了，就是说他研究国度，最终帮助我们认识国度，最终他帮助我们，几乎就是从第一篇开始到今天，他是从一个生命的角度来研究国度，毫无疑问，借着弟兄们和其他人所恢复的国度，专注于时代这件事，这是重大的恢复，是重大的恢复，能看见神的经纶，神所设计的计划，在这宇宙里所设计的计划，是关乎他的旨意，他的定义，他的定旨，他执行完成这一切，是为着他的旨意，这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神的经纶，这是他的安排，是不是呢？神完成他所心所要得着的事，所以要认识神的经纶这件事，你必须明白时代，各个时代，所以这是借着弟兄会教师所得极大的恢复，有人称之为时代论。今天还不是被所有的基督徒和神学家或者圣经学院等等来接受，事实上今天有许多人是回到所谓的更正教神学，但是我们这些前面弟兄和同工们所领受的，并且他们所供应的，我要说，我可能会说错，但是我回溯，就是李弟兄的执事，也许也包含倪弟兄的执事，非常特别的在70年代早期，当他 说到国度这件事是说得这样透彻，这件事国度的实际实话是在神圣的生命里，这件事是太巨大的进步，在神学上我也可以这样说，是极大的进步。顺带一提，这是因着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得以明白，所以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比别人更有更多的责任和职责。今天我们要传扬并教导这件事，不只是传扬给罪人啊，他们需要福音，当然，但是还有许多基督徒神的儿女，他们没有一点对于这件事的观念。因此今天有些信耶稣的人，他们甚至重生，被宝血所洗净得重生了，他们人生开启了新的一页。有的时候他们想他们就要去，有一天就要上天堂，甚至有一些比较近身的人，他们摸着时代论的教训，说到有国度的时代要来临。我若说的正确，在60年代那是有一本基督徒的著作，在60年代就说到这件事，那是从弟兄会的教训来的。但是弟兄们懂时代是一回事，首先你知道有律法时代是不是，然后有什么有新约的时代，就是教会时代，在律法之前有法前时代，有应许的时代，教会时代也有千年国国度时代，那就是千年国国度时代。当然我们今天知道你必须了解关于国度基本的事，就是有国度的实际这一面，也有国度的外表这一面，还有国度的显现这一面。今天在教会时代，就是我们所在的时代，国度乃是教会的实际，国度是教会的实际。换句话说，真正的教会生活，真实的教会生活，就是国度生活。今天的国度生活是今天在实际里的国度生活。因着对教会的堕落和走下坡，这一切就兴起了国度的外表，就出现了国度的外表。大致来说，我们就称之为基督教国。基督教国有个外表，它是国度的外表，但是其中有各种的混杂，各种的事物，所以那里有一个外表，但是没有实际。今天在梵蒂冈罗马教，那是什么？那是一个国度。你相信那是国度的实际吗？不可能，那只是外面的表皮而已，只是国度的外表而已，那个神圣国度的外表而已。有一天会到，还有国度的显现。弟兄们， 我说这件事是要给你清楚的印象，即使认识这些还不够。我今天早上有一个负担，借着这份纲要的帮助，是要我们更新鲜的看见，更新鲜的领会，我们必须认识国度。认识国度是从生命的这一方面来认识，所以你们在第一篇信息讲到神的国是，这是定义，就是神的国的定义是神圣生命的范围，这是很有道理，神圣的生命才构成神的国，这是一个范围。今天我们在恢复里，我们称之为神圣奥秘的范围，在这范围里，在神的国里，这是神的范围，这是神的范围。如果你不是神，你就不属于这个范围，你没有份这个范围。这就是为什么唯一使你能使人能这人类能有份于进入这个范围的路，这个神圣的范围的路，只有一条路，意思就是要被生在其中，必须生在其中，你必须取得获得神的神圣生命，只有借着这个样的方式，你才能在这范围里。这国度不会发护照给你，也不会让你规划让你从外国人变成这国的人，你也不会借着婚姻进入这个国，只有一条路让你进入，就是重生新生，你必须得重生成为这国度的一部分，就是借着这个。弟兄们，那是生命，这是生命。有许多人，许多基督徒今天看见国度是我们感觉这样合理并且容易的这样的领会呢？没有人这样看见。是的，这个国度是神的国，是神的范围，所以因为这是个国度，这是神管制的范围，神做王掌权的范围，这没有错，这是他的国，最终是他的国。但是这国的数值是什么？是生命，并且借着重生并且再生得着另一个神圣的生命，就是除了我们属人生命以外再得着神圣的生命。我们不只进入这个范围，这好像我们原来还是外国人，现在进入一个国度，借着深入这个国度，我们得着了神圣的生命。当然这是借着基督的复活我们得着生命。弟兄们，我们其实成为一个神圣的种类，我们原本是人的种类，我们为神所造，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但为那只是外在，我们没有他的生命性情，所以我们不是神的种类。无论如何，我们都无份于那个国度，但是借着得重生，借着得新生，借着接受得着这神圣的生命，弟兄们，我们今天成为神圣的种类。你信我的话吗？这是异端吗？在这里神的国照着这一份 第一篇信息的纲要，这不只是神圣生命的范围，也是神圣种类的范围。这是一件巨大的事，重大的事，弟兄们，在其中，在这个国度里，我就不读了。第一篇信息的第二大点，这里有许多神圣的事物，一切神圣的事物都在其中。我想李弟兄也说过这样的话，好，我读给你们听，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说到重生这一章，神的国是更多指到神的种类，过于指神的掌权。请思想一下，我们想到的比较是管制掌权这一面，的确是这样。然后在约翰三章这里提到国度，这是更多关乎生命的种类。进入国度不只是进到一个国家，另外一个主权范围，看到另外一个政府和宝座，这是什么？事实上就是成为另外，完全成为另一个种类。这是不是个奇迹？这是不是个奥秘？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国度的奥秘。我们能认识国度，我们要这样认识国度。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不只是把自己归服到另外一个王之下，受他另外一套规则的管理或者一套宪法的管制，我们在这里够资格在这个国里，因为我们属于这国，我们是神，不是在神格上，对吗？而是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种子，我们是属于这国，一切与这国有关的弟兄们必须与这有关，必定与这个生命有关，就是我们所得的生命有关。我在这里发表这些点，因为今天我在早上里面的负担，在这篇信息的第一大点，第一部分是要给我们看见并珍赏，就是什么是福音，特别什么是国度的福音，那到底是什么？你必须看见到我刚才描述的那个地步，你才能珍赏。我担心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这样的真理，甚至没有这样的实际，我们就不会有这种生活，也不会有这种见证。当然我们传福音时，我们总是有所欠缺，不到那个近身的真理，就是启示给我们的真理的那个程度，在这段时间启示给我们的真理的程度，我们很欠缺。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弟兄们，我们必须是这样的人，我们传福音，传国度的福音。好，我们来进入纲要第一大点，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必须跟随他，将国度的福音传遍整个居人之地，使国度的种子基因得着繁殖与发展，以终结这个世代。很特别的说法，很特别的说法。 我在这里一直推荐，一直强调你要读《国度》那本书，要进入那本书，要花时间去进入那一套书。这里说我们必须传国度的福音，传遍居人之地。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为使国度的种子基因得着繁殖与发展。这里又讲到生命，看看国度的奥秘。主自己解释，在他地上的执事里，他怎么解释？主要他是用比喻，因为奥秘是太难解释说明，你需要一幅图画，需要比喻。在这些比喻里，例如在马太十三章，那里有许多关于国度奥秘的揭示，还有路加福音、马可福音第四章这些比喻，撒种者出去撒种，那里有许多地方都说到种子。这些比喻这里都说到国度，撒种者出去撒种，这跟国度有什么关系呢？警察出去执行法律，我知道这是法律，撒种者出去撒种，这跟国度有什么关系？这里有不同的种类的土，然后有的是结出30倍、60倍、100倍，这些是什么？好像这个比喻造出成更大的困惑，这是什么国度？在这里哪里有王呢？我会告诉你，那个王其实就在那小小的种子里，他隐藏在那小小的种子里。一切关于这国、这国度、这国度构成的事物，要住在这个国度里，都取决于这个小小的种子。这种子已经撒播出去，到各种的土里，根据不同的土，就是你的心，那就决定了这国度会如何，就是在你里面会如何，在你身上会如何。这种子是什么？你们知道？我不是生物学家，我脑袋里也没有什么科学跟生物学的观念，但是我知道树是从种子长出来的，小小的东西放在正确的土壤里，有水在土壤里，还有养分，无论如何这里有化学作用进入种子里，所以这里有调和，还有一些作用，经过一段时间就有东西从那个种子里长出来，长成一株植物，长成芽，发芽，长出叶子，长出花，绽放花朵，最终结出果子，各种的果子，是不是呢？那果子所长出的果子，最终你就收成。一切都因着，都是从那种子里出来的，就是种子里的基因是遗传物质，那里有遗传物质，借着一些的作用，有与土壤里的作用，就有什么？就有植物的生长。这植物完全是照着基因来生长，基因里有什么，它就长出什么。苹果种子就长出苹果树，某一种的种子就长出那一种的果子，是不是呢？这个是简单到连我都能明白的。 这是什么？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国度。国度从一粒种子开始。你知道那种子是什么？那种子就是耶稣基督，那位神人，神成肉体，就是基督自己，他是那种子，其中有话具体在其中，那永远不朽坏的话住在其中，那重生了我们，那话传给我们，让我们得着进到我们人的心里，土壤里，然后有一些事发生了，现在种子在我们里面，并且正在我们里面长大，它要长大，我刚才提过要结出果子，要成熟，这一切不只是在一个人的心里，在许多人的心里。顺带一提，这些接受种子、得着种子的人，他们自己也成了国度的种子。主说，不只是他是种子，不仅他是种子，撒到我们里面，最终我们也成为一个好种，这样如何呢？阿们吗？阿们。我们成为与基督一样的，基督如何我们也如何，神如何我们也如何。现在国度开始了，国度开始了，种子越长大越发展，越繁殖到更多人的心里，到人的心土里，在那里长大，你知道吗？什么会长出来呢？就是神的国长出来了，那就是神的国。神圣的种类包括了我们，我们的人性，我们这些人类现在也是神的国的一部分。我欠缺发表，请原谅我。我们继续读，神的国就是基督自己。想一想，国度是一粒种子，国度是个人位。当我们传福音，弟兄们，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在撒种，我们是在把这人位撒播出去，撒进多而又多的人的心里。所以有一天种子要生根，要长大，要结实，借此神的国就更多在人的心里，在地上出现。一小点，在人性里的三一神乃是神国的种子基因，撒到神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可以在他们里面生长，活在他们里面，并从他们里面彰显出来，而发展成为神掌权的范围。这是非常不得了的发表，你们弟兄们是不是很珍赏呢？我再读一遍，在人性里的三一神乃是，这就是耶稣，乃是神国的种子基因，撒到神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可以在他们里面长大，一，在他们里面生长，二，活在他们里面，三，从他们里面彰显出来，而发展成为神掌权的范围。 这就是神的国扩展的路，这就是神的国来临的路。下一次你说愿主你的国来临，不要再想有一个宝座从天上降到地上，这一种子是从你里面长出来，扩展发展繁殖充满全地。这神圣种类总和就是神掌权的范围，就是神的国。二，整本新约教训的内在元素乃是三一神已经成为肉体，为要撒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在他们里面发展成为国度。要加强，要划线，就是内在元素这句话。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一个外显的事，外在的事，我们在意的是内在的。就这福音来说，这是内在元素。根据整本新约教训，这里的内在元素就是三一神已经成为肉体，成为一粒种子撒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那就是我们里面，并且在他们里面发展成为国度。所以神给我们的救恩结果是国度，其目标是国度，是国度，首先是种子，最终是一个极大的广大的范围。这里有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弟兄们就是召会，是召今天我们所过的召会生活。因为这是这个种子在我们里面长大的时期，它长大再长大，越有真实的长大，就越有我们中间就越有国度的实际。主对法利赛人说，你说国度在这，国度在那，我告诉你们，国度是人所不见的。他说国度就在这里，国度就在你们中间。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他自己，他就是国度，他是国度种子，他来把他自己撒进许多人里面。你们法利赛人可能拒绝，但是有许多蒙拣选的人，他们要得着这个种子。你们等着看，这个国度会长出来，国度会长出来，长这样的方式长出来，不是外在的，不是外在的长，是隐藏的，是人看不见的，但却是真实的神圣的方式长出来。我们出去传福音时，弟兄们，我们要有这样的眼光，这样的观点需要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在这里只是要救人灵魂，不只是来做一个伟大的福音工作而已。当然我们不是要把人带到天堂，我们在这里传国度的福音，要带进那国度的实际。阿们。所以这样得救，这样重生的人就会在这国度里，他们成为这国度的一部分。而那国度在我们今天的实行里就是召会，是召会生活。第三小点，神的目标是要使神的国得着完满的发展，这是神的目标。有一天神的国 就不再只是一粒种子，一粒小小的种子，而要成为一个广大的范围，完满的发展。所以这样的发展，弟兄们，是一件长大的事，国度正在长大，国度必须要长。我来读 A 小点到 F 小点，他这些充分的能够解释，在福音书里，在福音书里有国度种子基因的撒播。B， 在使徒行传里，借着成千已经接受这国度种子基因的人作为撒种者，不再只是那人，那人现在有成千已经接受这国度种子基因的人，他们在撒播，他们自己，事实上他们自己就像行传说的，他们四散出去，现在是种子，不只是基督，在他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位小小的基督，他们都有国度的种子，他们撒播出去，这就是移民，把国度的种子撒播出去。然后在书信里，我们看见国度种子基因的生长，所以在书信里是非常说到信徒的长大，要因着神的增长而长到长大，要作为神圣的种类的一部分来长大，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我喜欢彼后第一章，因为那里有一幅清楚的图画，清楚的说法是在彼后说到长大的事。在这里，在彼后一章三节到四节，这里说到神的神能借着我们充分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这个神的神能里面就是这里就有神的基因，神的种子，已将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在那个种子里，在那个基因里面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借着荣耀和美德，他将又宝贵的其他另许赐给我们。四节，叫你们，他已经赐给了我们，这个种子已经赐给了我们一切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你们既逃离世上从其余来的败坏，就借着这些应许得有份于神的性情。这神圣的性情也早就在这神圣的种子里，既逃离世上从其余来的败坏，就借着这份信心有份于神的性情，那就是个结果，信相信福音接受种子的结果就是这样。然后有些事情要发生，然后就是生长，然后就是发展。所以使神的目标能达到，说第五节，正因这缘故，彼得说，你们要分外殷勤，在你们的信上充足的供应美德，在美德上供应知识，在知识上供应节制，在节制上供应忍耐，在忍耐上供应敬虔，在敬虔上供应弟兄相爱，在弟兄相爱上供应爱，因为这几样存在你们里面，且不断增多生长发展，就必将你们构成非显然不结果子的。这里有结果，以致充分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没有这样，其实就是瞎眼，竟是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呼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十一节，这样，这样，这样， 你们就必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以进入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看见了吗？在这里，看见在这里，弟兄们，从种子的撒播到收成，到完满的生长和成熟，然后就有一个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在那天。所以这一段期间，教会时代，我们所在的时代，这是撒种，这是长大，这是成熟的时代，到那一天就是收成的时候。首先得胜者要变先被收成，然后晚期的得胜者要被收成。无论如何，那里有收成。所以第一小点，这种子的收成见于启示录，其中有出熟果子和庄稼的收割，这是一个极大的收成。一小点，然后来到千年国，千年国将是国度种子基因的完满发展，有子作王，以及所有的得胜者，就是有国度基因的人与他一同作王，那将是在千年国里，国度就不再是隐藏的，不再是人看不见的，反而是显出的，人所能见的。 F 小点，最终新耶路撒冷作为神永远的国，乃是四卷福音书中拿撒勒人耶稣所撒之国度种子基因最完满的发展。从拿撒勒人耶稣开始到新耶路撒冷，这就是国神的国度完满的故事，这就是国度的福音，这就是主的恢复的福音，是我们今天必须传扬的。我们来到第二终点，主耶稣在他成肉体的时期中，在他建立属天国度的君尊职事里，把他自己视为医生、牧人和庄稼的主。一小点，他来，这是说到主的自己作为那人撒种者，他是传福音者，他传国度的福音。他来尽职是做医生，医治、恢复、点活，并拯救人，使他们能重新构成为他属天的新公民，给他用以在这败坏的地上建立他属天的国。这就是神建立他国度在地上，建立他国度的路。我们是不是该出去传扬这福音呢？这完满并高品的福音就是国度的福音。二小点，他对众人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他看见他们受折磨，遭痛苦，落到流离失所、无助无依的苦境。这是那君王救主，他看见他的心如何，的确是有牧养的灵寻找那失落者、失丧者，在这些非常可怜的光景中的人。这就是我们今日的工作，这就是我们今日的工作，传扬福音，跟随他的榜样传扬福音。第三，属天国度的君王认为自己不仅是羊的牧人，也是庄稼的主、作物的拥有者。因为庄稼故多，工人却少，我们必须祈求庄稼的主催赶工人收割他的庄稼。我们的确需要为此祷告，弟兄们，更多在主恢复中的工人能被差遣出去。 被打发出去，要祷告，为着下一个年轻的一代，为着全时间训练祷告，为着让主能够兴起更多弟兄姊妹，预备好被差遣做船收割庄稼的这件事情，为这件事祷告。在这里，在欧洲这里，在波兰这里，我们能在这时看见这么多亲爱的弟兄，我实在敬拜主，敬拜他所做成的，在欧洲大陆上所做的。有许多人来到这里，他们把自己交出来，浇灌在这个的大陆上，这一个敌基督的大地大陆上，国度的福音在这里要打开。我相信要有更多人要敞开，在法国还有等等地方，我们需要有人来收割国度的福音，必须在欧洲传遍，然后末期才来到。第三终点指是神圣三一的中心，属天国度的君王认为自己三只是神圣三一的中心，在他成肉体的时期中，在他建立属天国度的君尊职事里，完全不靠自己，不为自己，也不向着自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靠着神的灵，并为着父神的国。这里有一个美丽的点，是说到神圣的配搭，在神圣三一里的配搭。这份主耶稣在他的禁止里，他是神圣三一的中心，但他不靠自己，不为自己，也不向着自己做什么，他完全是凭着灵，并且是为着神的国、父的国。我们需要这样的榜样、这样的模型，复制，借着我们复制，并且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得以复制。特别当我们要出去来尽职传扬国度的福音时，我更需要如此。一小点，神圣三一这凭神圣配搭而有的行动，给我们看见神圣三一的和谐、美丽与优越，并且是元首为我们这些他身体肢体的配搭所立之优越美丽的榜样。今天在教会生活里，由于缺少正确的配搭，基督的身体还没有充分的建造起来。亲爱弟兄们，我们或是长老，或者是负责弟兄，或者是同工，在教会生活里，在主的恢复中，我要说，今天我们极大的需要是进到这神圣配搭的实际里，在这种正确的配搭里，福音才得以传扬，主会祝福我们的福音传扬，我们的工作也能发展，能够扩展发展他的国度。二，我们所做的不该靠自己，乃该靠一些其他的人。不仅如此，我们所做的也不该为我们自己，乃该为神在地上的权益权利。这非常正确的提醒我们众人。第四终点，在这世代结束之前，国度的福音要传遍整个居人之地，对万民做见证的，这是马太福音。这传扬如启示录六章一至二节的第一印之白马所表征的，乃是这世代终结的兆头。一小点，神在这时代独一的定旨， 乃是要借着福音的传扬，使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二，传扬基督荣耀福音的得胜者，成了骑白马的人。我没有太多的负担来进入这些细节。这里的印就是启示录第六章的这几印，我第一印就是白马，那是福音被人位化了。然后有红马，那是说到战争。我们看看今天所发生的战争，但是第一印不是战争，第一印是白马。这是四马竞赛，谁哪一匹马得胜，是福音，是白马。这福音，这白马仍然在奔跑，在基督来临以前，他从升天开始开启了神经轮的印，在地上这白马仍在奔跑，我们也是那白马的一部分。然后有灰马，然后有黑马。说到死，说到饥荒，这一切的事，这些我们都知道，这是人类的历史。弟兄们，我要再说，我们属于这匹白马，我们成了骑白马的人。这白马的箭已经射出去了，这白马骑白马的人有冠冕，有荣耀的冠冕。让我们都做得胜者，今日的得胜者，传国度的福音。第二大点，属天的王差遣门徒带着他的权柄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使他们成为国度的子民，在这地上建立他的国，就是今日的召会。第一重点，这是马太福音的末了，一般人说的大使命，我要天天与你们同在，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他们成为国度的子民，神圣的种类。第一重点，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一就是要将他们进入基督的死，基督自己，三一神以及基督的身体里。将人受浸不只是外面的形式，乃是将人进入这神圣奥秘的连结里，连于基督的死，基督的自己，三一神以及基督的身体。一小点，水象征基督的死和埋葬，可以看作了结受浸者老旧历史的坟墓。二，因为基督的死包含在基督里面，又因为基督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并且三一神与基督的身体是一，所以为出信的人施浸，乃是了结他们老旧的生命，并为着基督的身体用新生命，就是三一神永远的生命，使他们有新生的起头。这乃是为着诸天的国，把人从自己的生命进出来，而进入基督身体的生命里。我想不用再讲了，这里很好，这一长句话的确就浓缩了所有真正关于受浸的意义实际。我们在这里 是要将世人进到这样的路里，不是进到宗派里，而是进到基督的死，进到基督自己，进到三一神，以及进到基督的身体里。哈利路亚。第二终点，十万民做主的门徒，第二是要教导，进入是开始，现在我们需要教导，教导他们神圣奥秘范围里的神圣真理，使他们能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而学基督。我们在这里不只是把人进了，或者只是撒种叫人得重生，我们在这里要教导，还要教导，要牧养，我们在这里要成全人，要帮助他们长，进入神的国里。第一小点，我们正在从一个天然的人被训练成为一个神人，照着基督这第一个神人的模型，否认我们天然的生命而活神圣的生命。这就是做门徒，这就是叫信徒做门徒，帮助他们能过神人的生活。借着这个种子，就是在他们里面的这粒种子。二，基督一切神圣奥秘的教训，不仅是他向我们的揭示和光照，也是他给我们的滋养，使我们在他神圣的生命里得以长大成熟，好叫神永远的经纶能借着我们得以完成。这一切长大、发展、成熟，最终是要使国度的实际能在我们成为实际，做向万人做见证。我们在这里要欢迎迎接国度的显现，那就是这王自己来临的时候。让我们有一点祷告。